常年期第22周星期一，浮船生活第一站。恭读圣路加福音第4章14到30节。耶稣引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勒亚，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他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受到众人的承仰。他来到纳扎勒，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惯例，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虽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面写说：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复了油，派遣我向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欺压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他把书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哥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在俄利亚的时代，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起了饥荒，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俄利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而只到了其东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在俄利叟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的纳阿曼。在会堂内听见这话的人都怒火天凶，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由他们中间走过去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主耶稣浮船生活的第一站，被圣神安排到加里勒亚，他的家乡纳扎勒。这意味深长。为何圣神要如此安排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一生都是圣神带领的。按照常理说，圣神一定要选一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耶路撒冷，那才显示浮船者的风采。但是圣神却没有照常理，反而一反常态，把耶稣带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加利勒亚，又是被人鄙视的纳扎勒。这就不得不问，圣神如此带领到底有什么深意？那咱们就从这里开始默想。首先呢，外邦人的地方却成了天主子的家。圣神不按常理带领主耶稣的浮船的第一站，没有按照世俗常理，比如说开门红了，开门大吉了，这第一站很重要，这是世俗的精神。他没有选择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反而选择了外邦人之地。为什么说外邦人呢？因为加利勒亚这个地方就是个外邦人之地。圣马窦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泽布隆地与拿非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利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一道好光，那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为他们出现了光明。马窦福音第4章15到16节。所以浮船的目的就是将外邦人之地变成天主的家，将外邦人变成天主的子女，这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成了耶稣的家。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来到加利勒亚是在应验先知以撒伊亚先知的话，去照亮和解放那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问题是加利勒亚，或更好说主的家乡纳扎勒，纳扎勒属于加利勒亚，也算是黑暗之地吗？ 我想这就是福音的奥秘。天主子没有选择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也没有选择光明圣洁的故乡，反而选择了一个龙蛇混杂、被人鄙视的地方，其意无非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加利勒亚，都是外邦之地，被死亡和黑暗捆绑的地方，都需要被天主子解放。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天生的净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需要拯救的。因此天主子来到这个地方，意思是天主子不是从外边来拯救我们，而是要从我们人类黑暗的最深处，世界的最深处。这说明天主的拯救是降生成人的拯救，是慈悲的拯救。也就是天主子降到人间最残酷、最痛、最比较有罪恶的地方，将我们从那里拯救出来。并且这个罪还不是简单的一色的罪啊，同样的一个颜色的，而是什么龙蛇混杂。因为在加利勒亚有信仰的，也有不信仰的，有好人有坏人，这才是咱们的世界。所以天主子是感同身受、同甘共苦的将人类从那里拯救出来，因为耶稣就生在那里。换句话说，天主是用他的大爱将我们拯救，而不是用一命救成的全能。虽然说他的全能大爱也是全能，但是这里的大爱更是指天主好像将他的全能隐藏在人眼中，视为无能的脆弱之中。但是主耶稣家乡的人或整个加利利亚人都不能认识到天主如此感人的福传奥秘，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世俗的偏见，这些偏见就是外邦世界的黑暗，也是死亡阴影之处发出的邪恶声音。这不是弱色的儿子吗？这一句话将会堂内安静的瞬间，将安静瞬间驱散，犹如平静平和温柔的圣殿突然有一个魔鬼在怪笑。问题是，为何会堂内有魔鬼的声音，又为何众人的平静瞬间就能被击散呢？咱们先说，魔鬼会在会堂里吗？会。会堂内怎么会有魔鬼？其实答案可以说，会堂内又怎么会没有魔鬼呢？事实上我们不知道，魔鬼最喜欢在的地方就是会堂，就是天主子民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哪里有赞美天主的声音，哪里就会有魔鬼的声音，哪里有福传来的脚步，魔鬼也会随后就到。事实上路加福音在前不久早就告诉我们了，在路加福音啊，圣神引领主耶稣在旷野祈祷禁食后，准备即将来临的福传使命时，魔鬼就已经到场。在路加福音里记载，魔鬼三次诱惑耶稣。当魔鬼最后失败后，路加这样说，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他，再等时机。这一句话就是说，魔鬼不会放弃对主耶稣的任何一个攻击的机会，可以说魔鬼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福传的地方会堂一定是魔鬼最痛恨的地方，他一定是用尽心机前去迫害主耶稣的福传工作。可是魔鬼是精神体，他又怎么能攻击福传者和会堂呢？魔鬼要借用人，借用人的私欲偏情所创造的世俗精神。其实这些世俗精神也是在魔鬼的推波助澜、暗箱操作中形成的。换句话说，世俗精神真正的创造者是魔鬼，人类只不过是他的工具而已。那么主耶稣在拿撒勒所遇到的是怎样的世俗精神呢？是最大的，是第一世俗精神，故乡、家族、富家。我想这三个词大家一说就清楚，因为天主对亚巴郎所说的就是这三个字。第一句话，离开你的故乡、家族和富家，是指的让亚巴郎离开这世俗精神。那么天主为何让亚巴郎离开故乡、家族和富家啊？就是指的这三个东西是世俗东西的根，一种的世俗精神都由此而来。那么是什么故乡、家族和富家呢？咱们先说故乡、家族和富家。其实最 是人类最早的发明。可是这最早的文明也是最早的世俗精神。魔鬼就是利用人的文明使之变成世俗精神，世俗精神就与天主的精神相反的精神。那是，那么什么是故乡、家族和富家所代表的世俗精神呢？咱们先说故乡。故乡本来是原罪后人心对真正故乡的渴慕，本来是文明的，因为人只有真正的故乡才能使人心安定。可是魔鬼使人将世界上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当成永远的家乡。可是世界上的地方不能真正使人安心，怎么办？那就美化故乡。比如说有人问你是哪里的，如果你说是美国的、上海的、北京的，那就是一种自豪，马上腰板就直了。这样北京、上海、纽约那就成了人们可以夸耀的故乡的精神，一说是这里的，腰板直。其实北京、上海、纽约也只是一个虚名，因为也不能使人心安定。那么老家呢？老家也不能。其实故乡这个老家只不过是人心中对真正故乡的一种梦幻，并且越是在离乡背井、国破家亡之时，这种对故乡的渴慕的梦就越发引诱人。所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比如说在战乱年间，其实人们对故乡那个吸引力是大的。你比如现在都在和平年间，人们对故乡没那么感觉了。其实诱人的、使人泪奔的往往都不是真实的，那只是一种慰藉人情感而已。可是魔鬼或者叫无信仰者就是利用这种安慰人的情感，其实也可能不怨他，因为天主的启示还没有到，就利用这种安慰人的情感和眼泪取代了真正的家乡，天主的家。我想这才是家乡最可怕的地方，也是他最可怕的世俗精神，因为他本身并不坏。可是主耶稣的到来却把人家家乡的梦给破坏了。问题是主耶稣不是来自一个大家认可的家乡，换言之，耶稣是来自一个，也不是来自一个大的家族，这就是第二个家族。那什么是家族？说到故乡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故乡的梦是需要被装饰的，被装饰后的故乡就叫家族，大家族。在历史上每个文明的时代，可以说最初都是用家族撑起来的，家族就成了家乡梦的具体实现。比如在咱们中国古代，关陇家族、世家，或者是李氏家族、刘氏家族，一说这家族很厉害，你说你属于这个家族，马上昂首阔步，因为家族就是你平安的力量。一说你的祖辈有这个，这就叫光宗耀祖的意思。为什么要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光宗的就是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因为给我们安定，所以它能够让人怀念的故乡啊，不是一个空空的故乡，而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土地，还有那个地方的权力和势力，那里的人脉。而这一切就成了世俗精神。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家族，就要有阴谋，要有手段，要有才，要有势力，要懂得人际关系等等。可是这些关系往往和福音精神针锋相对啊。那么这一点也让主耶稣给破坏了，因为如果让人知道这个轰动世界的人物耶稣是来自一个名不经传的家族，那让那些被人认可的大家族情何以堪，脸往哪里放呢？或者说如果让这个没有念过书的，这也属没念过书，学位也属于家族的一种，如果让这个没有念过书的乡巴佬在台上夸夸其谈，那让我们这些拿到学位的群众的精神领袖、经师们、长老们、法利赛们还有何脸面存立呢？并且上面这些看法还不只是这些领袖人的看法，而是众人的看法，包括目不识丁和一贫如洗的百姓。为什么？因为这种来自家族的世俗精神早已深入到民众的骨头里。比如说今天咱们对家族的那种项目是谁呀？不是光大家族的人，每个老百姓都喜欢成为一个贵族啊，有了学位成为人上人，不是都是吗？就是今天在山窝窝的一个小村里的人，大家也不会接受耶稣。 这才是士族精神的厉害之处。所以啊，士族精神的可怕是，它不是一两个人接受这种精神，而是大部分人接受这个精神。比如贵族出身了，学位了，人上人了，那种不是光一般的啊，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啊，不光是故乡家族，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人，家父家。我想当时主耶稣的堂兄堂弟堂姊妹，耶稣的叔叔大伯啊，我们说那个家人对耶稣也有这种看法。特别是当主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事，他们也觉得耶稣疯了。因为虽然耶稣不是贵族出身，但是士族精神也可以啊，把咱们这个家族推成贵族啊。说耶稣可以带着我们呢，结交权贵，往上层社会爬。我想这就是耶稣家人的心声。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耶稣结交的都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病人穷人。所以在马尔谷福音第三章的21节说，他的人就是他的家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说耶稣疯了，那就是福音精神，就是疯的精神。但是主耶稣没有被他的家人所影响，继续走自己要走的路。即使他被整个故乡、整个家族、整个父家反对，他也不会改变一个真正服传者的精神。这精神就是每一个服传者的精神，也就是天主圣神带来的精神。所以每一个服传者必须牢记主耶稣的服传生活第一站给我们留下的精神，作为我们一生的学习。并且这个服传精神不是光在咱们的所谓的今天传教，我们因为传教实际上整个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都是在传教，所以要让这精神渗透我们整个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抵挡世俗精神的力量。并且这精神要从加利勒亚纳扎勒开始，也就是从咱们每个生活的家乡开始。为什么？因为世俗精神就在我们的周围，世俗精神不是光在城市里，在任何一个地方，城市里只不过是更厉害而已。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家乡来的世俗精神，服传者就是要被派遣到那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被世俗精神所捆绑的人从那里解放出来。下载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真正的服传精神，求你驱逐世俗精神在我们路上的破坏，使我们以脚踏实地的精神为你作证，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